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6年2月5号，星期五，农历是12月27。好，那么后天呢就是农历的除夕了，迎接新年了，也希望大家好好念经。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哎，师傅，师傅好。
哎，你好。
哎，弟子给师傅请安。请师傅帮同修开示几个问题先。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一对母女都是同修，然后那个女儿梦见妈妈死了，一周后她又做梦，梦见把妈妈的骨灰放下去，像设灵堂一样。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是否她妈妈有什么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嗯，很有可能啊。一般的做到这种梦两种呀，至少让你知道他妈妈会有一个大的劫难呀。过得去过不去是另外一个
正好53岁
啊，就是说妈妈有劫难呀。妈妈如果经常不如理不如法嘛，肯定要走掉的呀。就是说要自己要检点，知道这个梦之后呢，首先要检点，第二要把这个关要过。过关嘛，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念经啊，许愿啊，然后多做功德啦，就是这样这些事情。
就是现在这个同修，就是他的那个妈妈，因为也是同修嘛，他就很担心自己是有什么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一定
是。但
是
他又不知道到底是哪方面。
哪方面就这几方面去查一查就好了嘛。一个嘛敛财，一个嘛男女之色，还有嘛叫恶口、挑拨离间。就这点事情，还有嘛就是啊，做了一些帮人家弄假房子、小房子，或者自己还有其他的，比方说念经不好好念骗人，或者去有目的的去渡人，这些全部都是属于不如理不如法。还有自己邪淫，这种全部都算的。还有一边学佛一边还拿人家东西，这种全部都算的，听不懂啊？
我听懂。师傅他现在有一个纠结的地方，是因为那个就是他学佛之前就跟一个可能是有妇之夫吧，大概是有什么关系的，然后这个拖了很长很长时间了，到现在还是这样分不掉，他就挺担心这个算不算邪淫啊。
当然了，当然这个还不算邪淫，什么算邪淫啊？这个还不厉害啊，已经托梦给他了要走啊。
他挺担心是这个关系，是这个原因。
对呀、啊，你这种还不叫邪淫，你说什么叫邪淫啊？对不对呀、
哦，
完了，
明白了。
这个事情，他到底要命还是要玩？很多人要色就不要命，所以很多人就死在那个色上面。你现在看看有多少人死在色上面的，还不懂啊？明白了吗？如此之肮脏的身体里散发着多少臭、啊、你想想看了，为什么要这人为什么要去老做畜生事情，我真的搞不清楚啊，对不对啊？你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你想想看，人呢，真的除了外表擦了一层香的，你说身体上拉出来哪个不是脏的不得了？耳朵里有耳屎，眼睛里有眼屎，鼻子里有鼻屎，你看嘴巴长出来，浑身的口痰，你这不要，这是最高级的地方了。你的头啊，对不对？头过两天出汗了，马上痒的嘞，头皮屑、啊、里面都脏了、啊，对不对呀、啊？你吃什么毛孔里就出什么味道，这不要往下讲了吧？一个头已经这个样子了，想想这个头把那些屎全放在一起，你看一看，如果这个人不洗脸的话，你说你能爱他吗？你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这个人是简直脏得来跟垃圾桶一样的，那为什么还有这个臭皮囊啊？过去讲我们学佛的，过去佛法里边说叫臭皮囊啊，真的里边包的没有一个东西挖出来是干净的，全是脏的，血是臭的，苍蝇来叮啊，对不对啊？想一想啦，这个臭指甲还要讲吗？其他都不讲了。你一个头都这样，你再往下讲的话，你不谈了， 所以你们自己要听师父的话的，要看穿本质啊，对不对呀、啊？哎呀，
对，
这是什么？哎，我都无语了。我所以看看那些做每天做的畜生事情的男人女人，我真的无语了。我都觉得这个世界上，你就看看这有一个西人，他号召每一次去拍照片，叫大家都拍裸体的，啊，在那躺在沙滩上，哎呦，拍照片。你说真的会有几百个人去的，脱得精光。脱得精光，自己丢脸不丢脸，还知道捂住。你说说看，你自己知道做畜生事情了，你还怕什么羞啊？你要脸不要脸呐、啊
嗯？
真的，全部都是肚子大的嘛，臭要死，这个腿嘛粗的臭要死，在那里一躺，你不是跟那么一堆，哎呀，要杀的那种动物一样嘛，我就不无语了。所以有时候。
嗯，
有时候一个人要经常想一想的，这种东西你就不会再感兴趣了，明白了吗？就像我们吃素的人经常要想一想，有些肉多臭啊，真的，你放点油，放点酱油，怎么烧烧你就能吃啦。你想要一块肉放在冰箱外面，那一天一个晚上马上发臭了，你怎么，你放到肚子里37度，你怎么会不臭啊？酱油、麻油那种调味品都没了，到了肚子里之后，它就剩里边这块肉吃啊、瘦臭啊、臭啊，在肠子里转啊转啊，
嗯，
结肠癌啊，结在肠子里了。所以这种东西，不懂的人永远不懂的，看表面的，真的，这有什么意思？有些人真的行尸走肉了，真的都不知道自己在人间活着干什么的。这么短的人生，看看周围一个个都死了，还以为自己会活得很长呢。很多医生都告诉我说啊，很年轻啊，都中风了，40几岁啊，有一个35岁的就中风了，真的，哎呀，吃的太胆固醇。好了，你讲吧，我不讲了。
哦，谢谢师傅开始。师傅，那就是跟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差不多有点类似的问题是，就是有一位同修他是这样的，他睡下去之后还没有睡着，就觉得自己魂魄离身在往天上飞，出现过3次这个情况。然后最近一次，他就前几天又往上飞的时候，听见师父在远处叫他，他就随着师父的身影一直飞一直飞，飞到一个莲花池一样的地方。然后他就去莲花池洗澡，从池子里出来之后，别人就在天上的人就问他说，你从人间回来了？就问同修你是怎么回来的，同修说放下淫欲我就回来了。她是女同修，现实生活中她先生对男女之事是那种很放不下的，同修就想问，如果说夫妻之事的时候她控制住自己，把自己放空，自己放下，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的，这样的话她的境界是否还会受到影响呢？
我举例子好吧，我不能说什么，我举例子好吧，好吧。讲的不好听，比方说这种夫妻之事啊，或者这种淫欲之事，像偷东西，对不对？
嗯。
你偷了人家东西之后，你非常沉着冷静的，一点没有羞耻感的就走出来了，是不是你境界就高了？没办法的，你这种事情做了嘛，你就是。所以为什么呢？要夫妻双修呢？所以为什么人间修行为什么要出家呢？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因为家里有阻碍呀。现在菩萨，所以让我们在人间修，我们很痛苦啊。所以很多的弟子为什么这么痛苦啊？因为你修好了，老公还要啊。所以这种东西，那总不见得，总比出家要好吧。
嗯，
那你非要弄得来出家，那老公直接跟孩子全部见不到了，以后永远没了。那你这样好啊，你还不如在家里好好修呢，克制一下嘛就好了嘛。克制淫欲的方法有很多的，自己去想想办法吧，对不对呀？
哦，
这个东西你不能的，你这种东西你不能。老弄了，老弄的，你上不了天的，这个天上已经跟他讲，哎，你怎么回来了？就说明他从天上下去的呀。
对，他梦里说他就是说克制，就是好像说是只是放下淫欲就回去了。他说。
想想看了，真的。 想想看啊，你们没有看见过动物啊，真的，你们没看看动物交配啊，那种样子你看了之后你一辈子都不想做这种事情，真的，你们真的是实在是不懂啊，所以人真的是很可怜的、啊、哎，真的，
嗯，
真的，我不想讲了，像这种事情你讲了，师父真的是，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太肮脏了，就这样，没办法，为什么办法、
嗯、是的是的，
一个人最干净的是精神、
嗯、
精神干净就好了、
嗯、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好啦，
嗯，谢谢师傅，好，谢谢师傅开始。接下来的问题是，一位同修想为他过世的先生，他先生生前也是修我们心灵法门的，想为他过世的先生已经帮他许愿了，念800遍礼佛，他想问年三十跟年初一是大赦之日，能不能也给亡人多念一些礼佛，87遍可以吗？
很难的，你首先要看他在哪个道。
上次好像是说阿修罗道，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
阿修罗道嘛，应该还在上面。如果还在上面的话，念一点点礼佛还是可以的，不要太多，否则照样他的业你还会背。
哦，还会背业？
那当然了，开玩笑了。你记住了，帮人家念礼佛，你就会背。
哦。
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人家在跟人家跟欠人家钱了。你只要跑过去说，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各位先生，你们来要债了，对不起啊，我替他向你们，赔礼，向你们道歉。接下来人家对方说什么？你赔啊？是不是赔啦？
嗯。
好了。
嗯嗯，对。
就这样。
对对对。好的，师傅，那他最多能念几遍啊？就是初一这种日子，念
初一。
初一嘛，
给他念个。念个9遍啦，11遍啦，都可以。嗯。
哦，好，嗯，谢谢师傅。开始，下一个问题是，就是过年期间，如果有年长的同修给那个其他同修的孩子送红包，请问这种能不能收啊？
年长给，当然可以了。
这是同修之间是可以的吗？
当然可以了，送红包呀，
哦、
送红包嘛，一种就像送个小礼物一样的呀，给你一份心呀。给你一份你的祝福的心愿呀，这红包里不会很多的了，就是一种祝福呀，都跟买个礼物一样的呀，买个蛋糕给你，对不对呀？现在的蛋糕有时候贵的嘞，有时候说不定比红包里钱还多呢，对不对呀？啊，
对，
这个无所谓的，这个不算敛财的，这个没问题的。
好，谢谢师傅开示。接下来的问题是，就是我们如果看白话佛法，请问师傅应该是从以前的第一册先看到，就慢慢看到现在的第9册，还是先看最新的开示，还是说随便翻到哪篇是哪篇，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随便翻到哪篇就哪篇也可以。而且最新的开始也好，就是根据你自己不同的悟性，那至少说你刚刚学佛，你总会喜欢看些灵验的。对不对啊？那天地人啦、啊，那个、最早的时候，对不对啊？都可以看，就是到了后来你自己看嘛，因为每一本书里边呢，台长写的并不是太难的，但是呢，生可以往生里看，钱可以往钱里看的，都没关系，好吗？
好的，谢谢师傅。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就是369除了我们会不顺利会倒霉之外，请问师傅是不是也会容易想不通有烦恼，是不是这也是过节啊？
对啊，369想不通的人就会有烦恼，有烦恼的就会越来越想不通，越来越想不通，慢慢就失去了希望，失去了希望以后慢慢时间长了就会绝望，绝望了之后我们就自杀了呀。听不懂啊？
明白了，就是那我们就是369，就是念那种过关的小房子啊什么的，这种对我们整个情绪上都是有帮助的，对吧？
那当然了，就是去除忧郁症呀。其实学佛嘛，就是去除忧郁症啊、恐惧症啊、自闭症啊，都是的呀。否则学佛干嘛？
现在好像人就是。不说有忧郁症，就是说他就是总归有一段时间是有忧郁想不开的，就是轻微的忧郁症吧，这个。
开玩笑了，全世界有14亿人有忧郁症，你知道不啦？
哦，这么多。
啊，这还不懂啊？这还是初步统计的。 十四亿人，你去看好了，打仗里面的人个个都有忧郁症。
嗯。
你去看好了，在公司里上班的，凡是高层、下层，全部都忧郁症。大公司里边的几千人、上万人的工厂，全部都忧郁症。很简单了，为什么？啊，你说你在油漆工厂，人家怕那种油漆的什么东西味道，对不对啊？
对。
啊，你在医院里。啊，他怕啊、灵性，又怕什么呢？怕家属来打他，又怕他把病人治死了，家属啊来弄他、啊，对不对？你说哪个地方没忧郁症啊、
嗯？
你在马路上好好的走，怕人家被人压死了吗？
嗯嗯。
啊，对不对啊、
嗯？对。
你交朋友被这个人整天讲讲到后来，你不就忧郁了吗？啊。
对的。
啊。
嗯。只反就是只要我们想不通了，就是忧郁症了。
这哎呀，轻度的和重度的和中度的、
哦、
其实就是这样。其实讲老实话、
嗯、
你说啤酒是不是酒了十几度、
嗯、
那你高粱酒是不是酒了六十多度
嗯，
这不都酒吗
都是酒
啊，这酒不酒、都是忧郁症轻度的和重度的好了就这样了明白了吗、
嗯、好的谢谢师傅明白明白谢谢师傅开始师傅就是上次您开始就是说如果说有懈怠的话一般护法神会给我们三次机会请问师傅这个懈怠具体指的是什么像有的人他比如懈怠一天还是说懈怠一段时间到什么程度算懈怠比如有些同修他念经什么都挺精进的度人也精进但是他录音就一阵子就没听这个算不算懈怠呢
全部都不算真正的懈怠是什么知道吗不修了不修心灵法门了然后接下来还要骂、
oh.
啊、这种一代一次好那么如果你不骂你就是不学了那算一次那么第二次就是完全已经脱离了就是完全就是不念经如果有些人还念经就还好听得懂吗、
嗯、
就是说三次、嗯、三次机会就是说完全啊，就是不学了那么这个属于懈怠了那么等到最后了啊那么如果你嘴巴里在骂了那这个是大业障了那就是这个就是上次那个广播里那个问的那个人要死的一些要死的人都是这样那次不是有一个人死掉了吗、
嗯、
突然之间脑中风
啊对对对
哎
对对对
他们开始的时候师傅一看嘛就知道了结果后来还有人给他打抱不平的人都是没智慧的人对不对、
哦、
你骗得了菩萨不啦我问你啊很多人一看、
嗯、
邻居一看警察把那个人抓走了他很好的嘛啊你看看哎呀他跟我邻居做了几十年对我很客气啊啊他怎么会做坏事呢、
嗯、
你说警察会抓错人啦、
嗯、不会的
好了
不会的
好了、
嗯、
就这样
嗯明白明白了师傅嗯，好的，谢谢师傅。开始就是，哎，师傅，那您说这个，他说护法神会给我们三次机会，第三次之后会怎么样呢？就这样拉走了，还是？
第三次之后，那么就按照根据你的命走了。但是呢，这个报应会非常快，根据你命走。比方说，你本来是40岁有个劫，对不对？那么你学佛之后呢，四十岁一个劫很快就过了，那么进入50岁，对不对？是这样。那么你如果懈怠三次之后到了40岁那你这个劫过得去过不去那么护法神他如果一看你这个劫到了你而且有这么多不好的东西他马上就把你这个劫就断掉一劫一断那么你就走人了所以很多劫就是过不去啊
嗯
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问起来都说台长你看看我妈妈这个劫过得去过不去就是这样
哦，
其实每个人都有劫的呀，
对
对对，对不对呀？
对啊，
很多人就是过去了呀，撞一个车人都没事，车都撞了烂掉了，好了，
嗯，
人家就不过去了吗？对不对啊？
嗯，
啊，
对，对，对，师傅前几天图腾说，就是说如果有弟子只要是当中懈怠过一次不修了，他莲花就肯定会掉下来。
啊，莲花是肯定掉下来，一次不修的话肯定掉下来了，
哦、
因为你不修了，莲花怎么会在上面呢？这合情合理的呀、
哦、
对不对呀、
嗯、
讲了不好听一点话你这个就是一个俱乐部你是个会员你已经不喜欢这个俱乐部你从来不去了你说你这个会员不就没了吗
嗯
不一样道理啊
对 谢谢师傅开始。
啊、
师傅，最后我想再帮一个同修问一个问题，稍微有一点长。他是这样的，他前段时间在处理跟同修的问题时候呢，时候就是可能就做错事情了，然后可能讲错话或者什么的，然后他也当时没在意，然后接下来就做了几天的噩梦，然后有一天他是梦见一个共修组负责人给他看图腾，说他接下来会有很多麻烦，还说什么有什么轮回因果，然后同修就问是什么麻烦啊，那个负责人就是说比如你会有什么突发事件啊什么的。那同学就说那我会有多严重呢，那个负责人不肯讲，然后但是这个同修做梦同修他的意念里感觉可能会在二月份发生这件事儿，然后呢另外同时别人梦到他就是梦到他的时候出现了一句话，就说他会越来越癫狂，然后这同学就他就很怕嘛，就一直在念礼佛忏悔，然后有一天呢他在电脑前弘法的时候稍微睡着了，听到了一句话是说天理不容难成正果，请师父开示他大概是犯了什么错啊。
大错大错，记住了，现在如果犯错基本上就三样，第一是邪淫，第二那最厉害的是敛财，第二是犯邪淫罪，第三就是造业使人丢人会命使人退转。
那一般这种是在他学佛之后还是之前犯的错才会这样？
一般的这么严厉的话，天理不容的话，已经是说明他的前世修得很差了，这辈子因为修行他才会改好的，所以呢这辈子没好好修才会这样的，就这么简单。
哦，好像他忏悔过，以前学佛前的确是有邪淫的情况。
好了，
嗯，
我告诉你呵呵，你听到过一句话吗？万恶什么为首啊？
哦，万恶淫为首。这样子。
你看看现在多少多少当官的下来，是犯什么罪啊？
哦，这都这种罪。
财有时候人还下不来呢，对不对啊？
嗯。
你一碰淫，马上就下来。
那如果这是学佛前犯的错，他学佛后好好的忏悔，这个能下
降？问题他学佛之后他忏悔了之后他又犯了，所以马上前账后账一起算，这就是天地不容了。听懂吗？
那是不是就比如说他学佛前比如犯了邪淫，学佛后他如果说什么共修组里面可能前上可能当时做过一点再造过一点业，是不是就把这个就激活了？
激活了
不一定。
对，激活了。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对不对啊？啊，小时候拿过爸爸妈妈钱，从此以后大起来不拿了，突然之间现在十八岁了二十岁了，突然之间又拿爸爸妈妈钱了，被爸爸妈妈抓到之后你怎么改不了的啦？你从小就拿起爸爸妈妈钱，你偷啊，你偷到二十岁你还要偷啊，算不算一起啦？
嗯，
现在明白了吗？如果他从此以后不偷了，是不是这个事情就没了？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
啊，就这样。
嗯，师傅，那这位同修现在他该怎么办啊？
该怎么办？两种，一种嘛等死咯，一种嘛好好修了改咯。菩萨永远给人机会的，但是这个机会菩萨也改不了你的因果，就看你自己了。
嗯，
明白了吗？
哦，
要狂度人，狂做好事情。啊，要真的彻底忏悔，我告诉你，啊，你看韩国人，
好的，
啊，他们过去有啊犯了一些不好的偷窃罪，他自己恨的嘞，怎么这么要偷的，改不了了，把手指一断掉，
哦，
那接下来呢，天上就给他划掉一笔，为什么？他坚决在改了，
嗯，
那么要看他自己了。那么就是说这个业可以消掉很多，我不是叫你们去做这种事情，我就是告诉你要有决心。
嗯，
啊，你去看看人多难改啊，对不对啊？喜欢男女之事的人多难改啊，像个畜生一样，喜欢钱的人你看到他钱眼睛就红了。
嗯，
明白了吗？好了。
嗯，明白。嗯，真的是像师父说的，就是我们最戒不了哪个，就千万要离这个远一点，
对
啦， 不然真的会很麻烦。
其实呢，戒是什么呢？戒不是说真的叫你，哎呀，不碰到你也不可能的。你在人间，你比方说你是人间的，我说吃五谷杂粮的人，你说那个这欲望总是有的，但是欲望来了，这是正常的，就是看怎么来克制，用什么方法啊，对不对啊？你比方说你经常戒不了淫荡的这种女人男人，那你就必须呢干什么呢？就看见这种东西躲开，网上一看就把它delete掉，把它就马上弄掉，不要去看，不要克制自己，那你不就是慢慢就好了吗？你喜欢钱方面经不起考验的，你就不要去碰钱嘛，你避嫌嘛，不可以吗？啊，对不对呀？就这样。
对，好的，明白，谢谢师傅开示。师傅，请问您，就是如果说有家里油灯，每天都结莲花的这些弟子们，能不能说明他们在天上的莲花长得好啊？有没有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了。你讲老实话，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菩萨喜欢到家里干净的有莲花的人家里去，还是喜欢到不结莲花人家里去啊？
哼。
你说你请台长到你家里来，你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弟子，你说台长愿意来，还是一个这个人不相信的整天乱诽谤佛的人，台长会去不啦？
哦，肯定不会
啊，气场不好的我会去不啦？好了。
嗯，明白。谢谢师傅开始。好的，谢谢师傅，今天就问到这里。师傅先预祝您新年快乐。
好，
谢谢师傅。
再见啊。
再
见。
好，师傅再见。
喂，你好。
喂，师傅您好。
你好。
你好，弟子给师傅拜年，祝师傅法体安康，长久度世。
谢谢。
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师傅，我今天想跟你讲个故事给你听听，因为这个故事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是碰到这个事情，我一直在心里在犹豫着，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想请师傅开示一下好吧？
讲得响一点啊，给大家一起听听。
就是这个故事呢，就是在我十几岁的期间碰到的，就是说是我真人真事，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我想说出来请师傅开示一下好吗？
讲呀讲呀。
那个时候我十几岁到乡下去，就是说有一个儿媳妇，她就这家人家的儿媳妇，她就一直念经，就是念经，就是烧香拜佛，但是她的婆婆呢就一直骂她，不允许她念经，不允许她上香。后来呢她的婆婆就走掉了，走掉了以后呢，后来就变成她家里养了一条狗。后来那一天呢，她的儿媳妇就出去了以后呢，她的婆婆呢，就她的公公就坐在那个厅里，她就婆婆就跟公公说了，她说老头子啊，她说我是老太婆啊，她说因为是原来我不允许我的儿媳妇上香念经，她说现在我变一条狗了，她说她说那么老头子就问她，她说那现在怎么办呢？她说你回来跟儿媳妇说，叫儿媳妇把那个念经上香的功德给我一半，我马上就可以去投人去了。她说，后来她的公公，她儿媳妇回来了，她的公公就跟她儿媳妇说，她儿媳妇说好的，她说我就把我这念经跟上供菩萨的功德给我婆婆一半，她说把手一挥，这条狗就死掉了。就是说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情会不会是真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听人家说，但是我没看见这个婆婆，但是我看见这个儿媳妇跟她公公了。
你说是真的假的？你讲给我听啊！
啊！
你讲给我听，真的假的啦？
我不知道，我就想听。
你还不知道啊？你跟台上学了几年了？
会不会就是一直反对人家念经啊、造口业的这种人？这种人会不会就是会变成狗啊？
不是变狗了，我告诉你啊，变成王鼠狼都有可能啊！
那么这个事情是真的了。那个时候我十几岁的时候碰到的，我一直就是想问师傅，一直忘掉了。
我看你脑子有问题，你是不是台长弟子啊？
我是的呀。
是台长弟子，怎么不好好看台长书啊？什么都不懂。
我看的，我一直在看的，好吧？
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
天天看你的收音，听你的收音机，晚上看白宝佛法。
晚上看佛法就看的连这个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所以我想请师傅，想问一下师傅，你知道？
听得懂吗？ 我告诉你，骂人家，骂人家哄、
啊，
也要是
什么
骂，就是经常讲人家诽谤佛的人都是投畜生的，肯定的。
嗯嗯嗯，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师傅，因为我小时候那个时候听，就是说，就是一个人对着一个人哭，会把这个人就是哭没掉的。所以我想就是说问一下师傅，就是说有的时候在电台里有好多打电话的人对着你哭，是不是会给你带来什么不好？
啊，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是吧？
两个哭有好几种了，你就跟笑一样的，对不对啊？
嗯，
你哭是什么呢？人家感动的哭，人家慈悲的哭，你还有功德呢。
嗯，
你这听不懂啊？
嗯，
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举个简单例子，人家倒霉的跟你哭，和人家很感恩你对你哭，你说是一样不啦？
不一样，不一样。
好了，你说说看，人家跑到你家里来，非常感恩你，掉眼泪了，你会把人家赶出去不啦？如果这个人跑到你家里来了，哎呀，我好，滚出去，滚出去，不要到我们家来哭。人家看见你家里，你对我真好啊，我真的很感动啊，我很感恩你啊，我真的今天特来谢谢你啊，人家哭了掉眼泪了，你还要反过来劝劝他，对不对啊？
嗯嗯，
啊，这个不一样的呀，啊，
嗯嗯，
哭法不一样啊，火葬场的哭和人家脚痛的哭一样不啦？
嗯，对对对对对，所以弟子一直在迷离这个事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是昨天被你骂来臭要死的那个，要开除我，要枪毙我的那个弟子，所以我今天特地来感恩师父，就是说谢谢师父昨天帮我消业障，我昨天一夜没睡觉，但是呢，我想了，我肯定是哪里肯定做了很不好很不好，让师父很生气，师父要把我枪毙掉，但是我今天可以这样说，我因为昨天我问了师父，我说师父我的小房子质量怎么样，你说很好，那我今天可以这样说，我每天坚持九张小房子绝对不会落下的。还有可能我就是渡人的时候可能没许愿吧，因为我也渡了很多人，但是我没许愿，可能我这个做了很不好，但是我现在就是通过师父昨天骂我帮我消业障了，我就开始要跟观音妈妈许愿，我今年要渡多少人多少人，就是说请师父原谅我昨天弟子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请师父绝对不要开除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寻寻觅觅寻了几十年才找到师父您，才找到回家的路，你所以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跟你开玩笑的
我今天跟师父说，师父我不会给您子弹的，我会做得更好，我会让你舍不得开除我的。
嗯，
对不起师父啊，
你不要到我们院里来就好了
啊，
你不要到我们医院里来就好了。
什么？
我说你不要跑到我医院里来就好了。
不要跑到你什么
医院里？我现在台长现在救了这么多人，很多人就像病人一样的，整天的神经叨叨的。听得懂吧？
我知道了，
听
不懂。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反正我会一定会尽心尽力的。可能昨天就是说我有很多不对的地方，请师父不要生我的气啊。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好好的好的，我没跟你没什么跟你说了，
拜拜，
谢谢师傅啊，感恩师傅啊，师傅你、
哎、
你要保重啊，
不开智慧的，拜拜。
嗯，好的，再见。嗯，
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弟子向你请安。
嗯
啊，师傅想请啊师傅解几个梦。我梦见前几天我梦见我母亲家门口梦见三道彩虹很漂亮，可是门口却站了很多人，说是大战要来了，战争要来了，那每个人都好像有准备那些子弹啊枪啊那种东西，可是一年中那种是好像玩具那种，可是它非常像真的，请师父开示这个梦。
你是在海外还是在大陆啊？
哦，我是在马来西亚，可是我是在澳洲，可是我梦见这个家是我母亲家在马来西亚的。
啊，明白。嗯嗯，这种梦呢有两种可能性，明白吗？
嗯，
两种可能性这种梦。
OK。
啊，一种可能性嘛就是有不好的东西啊，可能会有些不好的一些这个世界的大环境格局在改变，可能有一些不好的因素吧，我想。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呢，啊，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对这个政治啊、形势啊非常敏感的人，可能也会做这种梦。
OK， 好的，
就是这样，明白吗？嗯。
好的，那有什么东、啊？好像我们需要念什么经或者什么东西吗？
嗯。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如果真的有什么大事情的话，我们也只能保护好自己，不要被伤害就好了。
嗯、
但是你要说我们能救别人，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好的。
听得懂吗？
然后，明白。那那三道彩虹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梦境是那彩虹真的很漂亮，有三道，好像它有。啊，两道在好像左手边，然后另外一道是在右手边的，
那很简单，那很简单。梦见彩虹那是好事情，就说明我们学佛人有菩萨慈悲保护的。虽然有今后将来会有很多天灾人祸，但是我们都能避过，
嗯、
就是这样。嗯。
OK， 好的，好的，谢谢师父。
嗯。
那第二个梦就是这个是今天早上梦到的。我梦见的时候是我是说要上香，可是上香的时候我是点那种好像我们叫干文烟啊，那种好像小小粒一粒的很浓的那种烟，都我就点着那粒香，可是是放在那经书最后那一页，可是那经书是好像瓦做成的那种，
嗯，
你是可以放在那个把那个香放在那个瓦那边点着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就吓醒了。
吓醒了，
吓到吓醒了。
为什么吓了？
怕嘛，因为那个香是点在那个好像经书，可是那本经书是不是纸，是那种瓦做成的，是我去翻到它最后那一面，然后就把那个香点在那个瓦上面，就把它点着了。
啊、哦，明白了啊，这个没关系的、
嗯，
这个就是你现在在念经的时候要认真啊。
哦，
嗯，
好的。好的，那要念什么经文来好像忏悔或者什么吗？
嗯，不要的，没关系的，就是平时念经的时候，功课里边不要忘记经常加一些解结咒。
哦，有我我本身自己是有念49遍，这样可以吗？
可以，嗯。
好的。另外一个梦就是我梦见我的表姐的女儿，她。现实生活是30多岁了，是大概34、5岁这样。可是，在梦里，我梦见他是12、13岁。那在电视机上包他说他失踪了，那每个人都在找他，那是什么意思呢？
嗯，这有可能上一辈子这个12、13岁的时候他失踪过。
哦、
OK，
你
去问问他妈妈就可以了。就是说他在12、13岁的时候有没有掉过一次，找不到了。嗯。
哦、okay,
有些都是前世的梦。
的
嗯。
哦，好的。啊，好了，谢谢，感恩师父。师父，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哈、我不明白，好像比如说有时听师父说每个人都有一个使命，那跟这个使命是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呢？
当然不一样了。
那我们要去怎么样去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如果比如说我们没有看图腾的话，那我
们你不是知道了？你现在不知道使命啊？来了就是为了生孩子养孩子的，还是为了来天天早上上班去打工，晚上回来就做饭？你这就是你的使命啊！你的使命现在你学佛还不知道啊？学佛使命是什么？讲给我听啊！是学佛就是要帮助别人，要救人。我们人来到人间是要让人家感到温暖，要让人家感到有活的有劲儿，要懂得有光明心，有慈悲心，有爱护别人的心，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你至少要知道你以后死了要到哪里去，这也是使命之一啊。
好、
啊，
明白。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现在非常明白，谢谢师父。师父还有一点想请问，因为有一段时期我在度一个人，那个是年轻女孩子，因为她之前我觉得她是发的那个忧郁症，很强的忧郁症，那我是在尽量的去帮她，可是到一段时期，因为我没有跟她联络了，然后最近我又帮她跟她联络起来，跟她说谈一些 啊，请他问他啊，念经念的怎么样？啊，开始烧小房子了吗？可是当他跟他谈话的时候，因为之前我没有请菩萨嘛，那谈天之后，第二天那个变得非常非常的暴躁，是不是那个灵性已经好像怎么样呢？惹到那个
你去跟灵性搞，他就跟你搞；你去搞他了，他就搞你。听不懂啊、
哦、很辛苦，真的很辛苦、
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形，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请问师父。
很简单了，这种情形念小房子呀。
OK， 就、so, 在自己的好像许愿之后的小房子，另外再加那些几张小房子，对吗？
对对对对对。
那大概要几张呢？如果是这样的情形，
像这种加小房子，21张21张一波一波念下去。
OK， 那要怎么样取呢？只是说这个是针对什么事情，还是只是这样子烧就可以了？
对呀、啊，就是这样、针对某某事情自己烧吧。
好的啊，对不起啊，师傅啊，忏悔，因为了这件事，我这发了很大的无名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念经，跟菩萨说请菩萨原谅，那心情还是不能冷静下来。
不能冷静，不能冷静，就是说明还看到这个世界都是真的，以为你看看、我问你，你哪一天躺在床上要死了，你还会这么发脾气不啦？
对，
好了，你为什么不想到底啦？想到底这个世界都是假的，你今天发脾气，明天就过了，你发神经啊，不是啊？
是啊，这很辛苦，自己也是很辛苦，一直在强忍，可是忍不到，真的很辛苦。
忍不到就出去走走，再忍不到就自己想想办法，跟人家聊聊，再忍不到到观音堂来念念经，就可以啊，方法千百条呢，对不对啊？
好，对对，谢谢你师傅，真的很好。好了，没什么了，
再见，
谢谢你师傅，好，再见，拜拜。
喂，你好。
师傅。
啊。
师傅。
你好。
哎，师傅好。
啊，你好。
啊，得提前祝最可爱、最慈悲的师傅新年快乐，祝师傅法体安康，长久住世，救度到全世界更多的有缘众生。
哇！
感恩师傅。
谢谢。
师傅，今天有几个问题要问一下师傅。第一个问题是，同修梦见南京菩萨专门有个表来记录大家念了多少礼佛，是不是真诚，然后来消业？
完全有可能。
师傅这、
完全有可能的，对的。但是呢，南京菩萨他可能不是管所有的人，就是说跟南京菩萨比较归南京菩萨管的人。所以说前世跟南京菩萨缘分很深的人，南京菩萨会这么做的。
哦，这样啊。
这个师父、我这个师父特别可爱。
对呀、师父真是特别可爱。这
不是我、我说是 南京菩萨。
啊，南京菩萨，南京菩萨也可爱、师父也可爱、菩萨都可爱。师父下一个问题是，您说过每位菩萨成佛都有自己突出的特点，我们在念礼佛的时候看到每位佛的名号，进而想起每位菩萨的愿力特点，然后随喜赞叹，可以以这种心态来念礼佛吗？
可以啊，当然可以了，你用什么心态都可以念礼佛、你当然最好就是念礼佛的时候不是赞叹，不是要你赞叹，要你忏悔，忏其前言、悔其后过，听不懂啊？
啊，听懂了。
啊，
嗯、
这个不对的，否则你跑去，哎呀，菩萨，哎呀，我真是赞叹你啊，你来忏悔的，你赞叹干嘛？
啊，好，感恩师傅。师傅，就是我最近念礼佛的时候，眉心就感觉很胀，然后还有点痒，感觉像有东西在我眉前就是画那种感觉，是怎么回事啊？
啊，那就是有能量了，小丫头，有一点能量。你有一点、一点点能量，不要以为自己能量很大。
没有。感恩师父，感恩菩萨。师父，还有一个同修做了一个梦，是梦见一条一望无际的大河，河中有一条特别大的竹筏，天是昏暗的，然后看到他女婿剪了一个光头在河边站着， 嘴里一直在说害怕害怕，同修就对他说害怕就别下去了。然后女婿往旁边走还想下河，同修往回推他一下，然后画面一转就看到他女婿在一个几条钩子里边的其中一条钩子里边站着。请问师傅这个梦是怎么回事啊？
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这个女婿已经要做成一件大坏事了，菩萨已经在提醒他了。
已经在提醒他了是吧？
对了，嗯。
哦，那是跟钱财方面还是跟什么有关呢？
不知道，这个看图腾的。但是呢，叫他去自己好自为之吧，不是钱财、就是男女，反正要出事了，再这么做下去。
要出事了是吧？
嗯、
哦，好，感恩师傅。
哎，
师傅，那我梦见一个人，就是赌博输了挺好多钱，那是不是也让他注意一下？
这个也是的，钱财方面出问题了，有人要钱了。
啊，有人要钱了。
嗯、
哦，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是，同修2014年查出肾功能不好，查不出原因，在医院，肾指标时好时坏。尿有泡，血压高，请师傅开示一下肾方面不好的人功课里应该加强哪些经文。
肾脏不好要记住，第一大悲咒要加强，
大悲咒啊。
嗯。第二肾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
哦，肾无量寿。
嗯。
哦，那这种一般小房子要的也挺多吧？
要。这种肾功能不好有两种，一种也是跟自己淫欲有关系，所以你去看、
oh.
啊，凡是这种方面事情多的，男女事情做的多的，全部肾脏不好
啊。
Oh. 嗯，
是，
明白了吗？嗯
嗯、
好了。
啊、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是，同修结缘了一位法师的小房子，烧了两张，请菩萨告诉他能不能用。晚上同修就梦到法师冲他双手合十，请师傅开示一下。
法师冲他双手合十，问他就是说能不能用，要看说法师当时的表情的，是一种忏悔的表情，还是一个让他坚信的表情，那很重要。
哦，这样啊、哦。
如果一般法师出来双手合十，那基本上还是可以用的。
啊、
要看他在合十的时候有没有鞠躬，鞠躬就是有对不起的原因在里面了，听得懂吗？
啊，听懂了。
听懂了，听懂了。
嗯。下一个问题是，同修梦见要考大学，秘书处的两位师兄帮忙补课，第二位师兄帮同修补的数学几何题目，很认真的叫同修画几何图形解答问题，解答题目，请师父开示一下这个梦。
得到加持啊。嗯。
啊，加持
啊。啊，不管是秘书处帮他还是谁帮他，只要梦见有人帮他，他就是得到加持了。
啊、哦，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是，啊，菩萨来咱们家里的佛台一般会停留多长时间呢，师傅？
菩萨来你们家？
啊，就是
停留多长时间？
如果香大卷，
菩萨并不是说走到你们家，有的家很小嘛，他是这样，菩萨只要站在你佛台上面，就是你、到你家了。因为台长看见的菩萨到人家佛台上都是不知道家，因为到时候他的佛台还在，其他的家里的所有的家具房子墙壁全部都没有的，听得懂吗？就是佛、菩萨就是站在这个很高的位置上，然后在下面就是他的佛台，是这个概念，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
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是，我妈那天求菩萨能给她托个梦，告诉她打胎孩子走了嘛，然后她就梦见我老舅妈生了一个孩子在坐月子，请问师父是走了吗？
老舅妈生了个孩坐月子是吧？走掉了。
嗯，
这孩子走掉
了。走掉
了。
好，感恩师父。师父就是同修有时候念经修闷气短， 以为是心脏病，去医院查了没有病，说是更年期引起的。那师傅，女同修就是有更年期的症状的话，应该如何调理呢？
更年期实际上男女都有。
嗯。
因为男更年期和女更年期表现不同，更年期主要是一种啊内分泌啊开始协调不稳，啊开始步入老年化，然后呢思维上比较混乱，然后呢精神上比较混乱，再加上呢啊手脚发麻，再加上呢睡眠不好，再加上长期的忧郁，再加上长期的压力，那么这个人呢很容易步入这个更年期。实际上更年期就是一个转换期，转换期是什么呢？其实很多人更年期就这么过来了，看不见。那很多人为什么特别明显呢？因为他的压力大。那么更年期实际上就是由年轻很有精力的一下子转到了慢慢的年老没有精力了，那么精神上是最早能够感受到的。所以很多人一上了年纪之后说，哎呀我老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呢这个不能做了，你看我现在呢，哎呀如果过去要我爬爬楼梯啊，我一点不气喘的，你看我现在爬不动了啊，你看我吃这个东西过去我可以吃很多了，现在吃不动，进入老年期了。傻姑娘听得懂了吗？
嗯听懂了。
明白了吗？所以这个更年期的话实际上也不可怕，实际上只是一种生理上的转换，精神上的转变。好了。
哦，好，感恩师傅开示。嗯，下一个就是师傅，我那天上香的时候，我感觉观世菩萨用一年中跟我说，你要向你的师傅学习，你的师傅非常的坚强，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会退缩。你师傅所吃的苦是你们常人所不无法想象的，只要心中装着众生，任何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嗯，心中只有众生没有自己的人才能称之为菩萨。师父您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你们知道就好了。我吃的苦观世音菩萨最知道。我经常讲的，我吃的苦是常人所不能忍受的。我什么办法？
真的是。
你想想看，
师父您
我什么苦没吃过啊，你们所以有时候我劝人家最容易了，我说他跟我说他怎么苦，我说你有师父苦吗？他马上就说没有。好了。
师傅真的，师傅您从小就这么坚强吗？
对，从小就很坚强。我从小就是我一要做的事情，我非常的努力，我认为它是对的，啊，我就非常努力的去做，啊，我一定要达到啊！我从小那个时候，人家老三篇，那三篇文章要背出来不容易的吧？对不对啊？
嗯。
什么张思德啦，什么愚公移山啦，哎。哎，那个师傅那时候小时候两个手放在后面，全部三篇都背出来。那个时候班级里第一个三好积极分子。
那
坚持人家上课了啊，人家做值日了，对不对啊？师傅总是留下来帮助人家做值日生，擦黑板呐、扫地呀、你看啊，不容易的，要做很长时间的。啊，否则人家就会骂你啊，笑你啊，假的公民教育了啊，对不对啊？你是真的想帮助别人，所以到了后来嘛，就班级里就负责人了呀，班长了呀，对不对啊？
对，我们一定要向师父学习。我妈就是像跟师父学习，就是念经，平时只能念，有时候念四五章嘛，然后有时候一想到师父这么困难都不那个啥，然后就能念七八章了，就感觉师父给他加持了。
对了，
就念得快了。
就是，说这个老妈妈看了我法身半个小时，结果念了，当时就是这个两个多小时里面念了六七章哦。你说这个这神奇的不得了，他说从来没有过，后来就没了。就是那天他看见师父法身坐在他对面半个小时嘛，香港的老太太。很厉害。
那师父我们平时多想想师父也会得到很多加持的能量是吧？
那当然了。你们最好少想我，多想想观世音菩萨，能量加持更大，我算什么。
感恩师父。
好吧。
还有一个梦是师傅，我姐做了一个梦，好像是梦见她老婆婆死了，她就在那哭，然后她老婆婆就说，我带你看看我是怎么走的，然后我姐说行， 然后我姐就在街上走，就她就能看见人和鬼都能看见了，有胖的鬼，有瘦的鬼，看见好多鬼。她说那鬼脸跟人长得一样，有的脸可白了，然后抹的红嘴唇，她也不害怕，她看见鬼就打，然后还边念经边打。看见一个鬼挎着人的胳膊，我姐就说你怎么还挎人胳膊呢，上去就拳打脚踢打那个鬼。然后走着走着就看见一个古色古香的小木屋，然后看到两个特别特别高的男鬼跟他们打没打过他们，被那鬼就踩到脚底下了。然后画面一转，我姐就来找我吃饭，桌子是像回转寿司那种可以转的，前面有东西挡着，然后他就把鞋和袜子都脱了跨过来了。然后画面一转就到了一个山洞，看见一个法师在山洞口烧纸，他没看清是不是小房子，然后来了一个大魔鬼就把洞口给堵住了，说要把他们都烧死在里面。然后法师说我还能让你给制服了，然后就从法师身上跳出来一个人。我姐一看这不是孙悟空吗，拿着金箍棒眼睛可亮了。孙悟空说是那个法师的护法，然后一下那魔鬼就被孙悟空打得冒火花了。然后我姐跟孙悟空说你可真厉害，然后看见一个人背着一个黄袋子就把那纸给收走了。我姐一看哦，原来他们是这么收钱的。然后我姐还梦见我过世的姥爷变成了黑头发，我姐问他给你烧的钱都能收着吗，过得怎么样啊。然后我姥爷就说都能收着，我挺好的。然后他还听见一个人说他们每天都得上班，要是不上班就没有钱花啊。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梦。
小丫头声音挺可爱的，像个小孩子一样的，我听你声音。
对，我生
你20岁有吗？
我23。
23啊，我告诉你啊，做梦做到那个在马路上看见那个师傅是经常看见，没办法的，因为你们都不知道看不见，当你们在马路上很多人走的时候，鬼都跟你们走在一起的很多，而且你看这个狗的一个鬼就搀住那个人，如果你在阳间里你看到这个人，可能这个手就胳膊就抬在那里，听得懂了吗？是这样的，所以完全是真实的，这个梦很真实，主要是打磨呀，明白了吗？
打磨。
没什么大问题，你叫你姐姐要阳气重一点，阴气少一点。
好的，感恩师傅。师傅，那个我妈那天梦见我过世的姥爷在死了，然后在那躺着，说他搭了7天，给他搭了7天灵棚，然后我姥爷说行，他死了，然后还能说话，然后还能喝奶。就是那个。以前哈，我师父给我姥爷看图腾说那个他上到在天上做护法神，那师父他是不是又下来了？我妈总梦见他吃，
是吧？
跟吃有关啊。
应该还在阿修罗道吧？
阿修罗道
像这种吃的话，阿修罗道的人这吃东西也梦得到的，阿修罗道比人道高一天呢。
这样啊，
明白了吗？
感恩师傅。那再给他烧点还能往上上是吧？
应该。
好
啦，傻姑娘。好啦。
师傅。那个对，师傅，小房子每次烧的张数是双数可以吗？就是2、4、6这样也行吗？
可以是可以，没问题的。最好的单数，最好单数。
最好的单数。好，感恩师傅。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每次在法会上讲话的气场非常强大，每一次法会都能让好多第一次来的众生开始学佛念经。师傅，您讲话的气场是不是也是对台下的一种加持，让他们听了以后能尽快的破迷开悟？
你说呢？
然后，对呀。
你说呢？
师傅，
你要讲出来的话非常有自信，人家才会相信你，对不对啊？你眼睛看不到，人家怎么相信你啊？你自己 已经成功了，你自己已经完全有信心了，那么别人才能相信你啊，对不对啊，傻姑娘？
嗯。
啊。
对。
嗯。
那师傅，我们怎么能让气场也能变得大一点？怎么培养？
浩然正气，人做的正，从来不做坏事的人，讲话就理直气壮。
啊。
啊，你只要做了坏事，你就不敢讲响了声音。啊，就跟我们过去讲，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听不懂啊？
啊，听懂了。
好了。
哦，师傅，感恩师傅开始。
好了。
下一个问题是，
还有啊你啊。
啊，那不说了，下次再说吧。
还有几个啊？
没有几个了。
啊，那算了。
嗯。
下次再说吧，给人家点时间。
嗯，好，行好。
你乖一点啊。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谢谢师傅。
你们自己，
嗯、
你们好好念经的啊，好好念经。
嗯，好，我会好好修的。
啊，再见，
师傅
再见。
嗯，师傅保重身体，师傅
再
见。
再见，再见。那是你妈边上的。
嗯。
喂，你好。喂。喂喂喂。
喂。
你好。
哎，师傅你好。
嗯。
我就是前天早上的时候做了一个梦
啊，
然后就梦见有一个人告诉我说，我们的有个师兄说某年某月就会要走了，就因为我现在我记不住那个时间，但是说的好像是两三个月以后。
嗯，
说得很清楚那个时间。
是男的是吧？嗯，
这个男的就是说他由于因为一种特殊的原因，他现在暂时不能那个到观音堂。
明白了，这个真的是一个预示梦啊，非常麻烦的。
那现在要怎么办呢？
怎么办？他自己要相信啊，他自己要修啊。
他会修的，他是暂时离开不能来，有一个特殊的原因。
特殊的原因也没有办法，特殊的原因他也得念经。他如果离开的话没关系，但是他不念经了他就完了。
对，我跟告诉他，我把整个梦又告诉他，我说你可能要许大愿，要多放生。
嗯，因为2016年收人非常快。
那么像他这种的话啊，许愿小房子的话要许多少呢？
许愿小房子啊？嗯。
对。
嗯。像他这种至少69张吧。
69。
嗯。嗯。好吧。
啊，那放生呢？
这个你随他了，今天不看图腾了，随缘吧。
好的，好的，好的，
随缘吧。
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再见，师傅。
啊，再见，再见。喂，你好。
好，师傅好。
你好。
哎，师傅。
啊。
那个，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
请师傅帮同修解疑惑。第一个问题，师父在节目中回答听众说，有的同修莲花很好，但是业障很多，而有的同修业障很少，可莲花却又找不到。请问师父，我们以后跟师父回天上是以什么为标准？
当然莲花了。
哦，
你莲花都没有，你说你修得很好，可能不啦？举个简单例子，你这个人是个好人，你连好事都没做过，你算好人不啦？
对。
好了。
第二个问题，师父在节目中说过，真正能和师父回去的同修名额比例很少很少，如果有的同修在玩命的度人做功德，修心修行也很勇猛精进，那么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回到师父身边？另外，我们在度人的过程中也希望被度的人和我们都一世修成，那么师父怎么做会让更多的人有信心和机会？请师父开示。
更多人有信心有机会，首先要自己做呀，你越做的多，那么人家才有信心才有机会啊。你在外面度人的时候，人家看着你们这么有信心，人家才会有信心啊，啊，对不对啊？啊，就是这样的。其实要想让别人有信心，首先自己先要有信心啊。
好。哦，下一 下一个问题，有的同修想放弃，是不是在想放弃的那个时间点，其实也就是快要成功的那个临界点，越过这个阻碍就是我们的成功？
不一定的，
师父可以哦。
不一定的，喜马拉雅山你要爬上去，你可能有15个山峰到19个山峰，每一个山峰你都可能有放弃的，但是你只要越过一个山峰，你又接近顶端了，就这么简单。
哦哦
啊，
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这样一种现象，春节是我们举家欢庆的日子，可是也是很多动物和活海鲜的时期。以前我们总会看到这样的节日里吃吃喝喝的同时，家里就吵架甚至大打出手，请问师父，是不是跟这些被我们杀害的动物和活的海鲜有直接关系啊？
哦，你这个算你问对了，100%的，吃过海鲜回到家必吵架的。
好、
哦、啊，因为跟动物结冤了，他们会跟着你回来的。
好，感恩师父，弟子们有问题了。
啊，嗯，你这个观察很，你这个观察很仔细的，很好。
哦，谢谢师父。
再见。嗯。喂，你好。
你好，台长。
你好。嗯。
哎，台长你好，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学咱们这个法门也有一段时间，但是我就是梦不到这方面的东西呢。像比如我超度我老婆打胎的孩子，也几百张房子小房子，但是也梦不到孩子，我和老婆都梦不到。后来我看听同兄反映都能梦到台长什么，我什么也梦不到，是我修的不好还是业障重？
缘分没到，
是吧？
啊，你缘分到了就问到了。孩子有时候、
啊、
孩子有时候并不是你没梦到，一定梦到过。梦到了之后呢，但是你醒来就忘了，这也是梦到的。
嗯，那可能是吧，但是我一点那个记忆也没有、
啊、对，有时候在梦中、
嗯、
就像我们过去还没出国之前，很多人说啊跑到澳洲来一看，诶，这地方我来过嘛，诶，这地方我好像来过，实际上他不可能来的，第一次来嘛，对不对啊？为什么呢、
嗯、
因为他在梦中来过了呀，只是他在记忆当中有，但是呢他在现实当中他记不住，明白了吗？
是是是、
哎、
啊，那我现在那就还得继续修是吧、
嗯、
我因为我非常希望台长能到梦中来。
你试试看，你如果做一件很大的好事之后，你可以说台长来给我点拨一下，你看看台长会不会到，这法身厉害得不得了、啊、嗯，不过你要做件大好事、
啊、
听得懂吗？
是吧？
或者帮了人家了、
啊、
你最近特别精进了，你才能讲，否则你连这点功德没有，根本不会来的。嗯。
啊、
你就平平淡淡在家里念念经啊，烧烧香啊，啊啊，半死不活的，也不出去度人了，啊，好像只管啊自己门前雪了，啊，对不对啊？啊，
是是。
这种东西嘛，你肯定师父不来的，师父要来的人都是要帮助别人的。要么就是他苦得不得了，要么就是他精进得不得了。
嗯嗯，是是是，那我明白了，台长师傅。
嗯
嗯嗯，行。嗯，那个，我现在情况就是，我现在四口人，我有两个孩子。上次我好不容易打通一下您的那个普通电话，我也忘问了好多，一直紧张，忘问了好多东西。现在我的想问的就是。我这个现在因为梦不到孩子，这个打超度没有超度走，这个我不知道。
很简单。
除了我现在，
如果你现在
给我的，
你现在梦不到，那你就当他超度走了嘛就好了。如果你不念了一段时间，如果你继续家里倒霉不开心，或者你老婆身体不好，那你就是说明没有超度走。如果你或者不去理他，过一段时间你梦中会出现孩子了，那就说明没有超度走。好啦，
哦，因为我这段时间，是在给我那大女儿，烧小房子吧。她上次您跟我说，她得需要300多张嘛。
嗯。
现在主要是
好好给
她
烧，好好给她烧吧。嗯。她
嗯。
好吧，她主要问题一些精神上有问题。
好好好。 那个这个上次跟您说这个我那大女儿因为当时不懂起了一个两个名字两个字的名字嘛，完了我那个二女儿我学完这个以后起了个三个字的，但是里面有一个旗字嘛，上次您说旗字也不好，这个能给看一看吗台长？
什么旗啊，她什么旗啊，
就是她是属马的女孩嘛，里面有个旗字您说不好，
什么旗啊，怎么写的，
马哈贝人旗嘛，
哦旗啊，哦、
对，
音都不行，嗯，
是啊，当时光考虑三个字的，完了就属相啊什么，这个没考虑到有一个旗字。
他属什么的啦？
他是那个属马的，2014年的女孩。
属马的。
完了，我请对请人起了几个名字，您看看哪个能适合他呢、
啊？这个可以。
我想让他
讲啊，快讲啊。
嗯，我想让他姓我爱人的姓没问题吧？
这都没问题，无所谓的。
啊，一个第一个是黄丽坤，那个丽是茉莉花的丽，草字头，完了是坤是王字旁，一个那个昆仑山的坤。
嗯。讲啊，一共起几个啦？
啊，一共是他给我起了个六个。第二个是黄丽轩，丽是一样的丽，茉莉花的丽，轩是一个车，一个干净的干，气宇轩昂的轩。第三个是子林，儿子的子，王子旁边那个双木林。
啊，这个不好，用林都不好的。
哦，那是第六个，那就直接就是黄明喜，草字头一个姓名的名，玉玺的玺。
不好不好，第三个，第二个，第三个。
第二个黄丽轩是吗？
黄丽轩比较好，文气，嗯。嗯。喂。好了，你看，不给我给他取了。不给我给他取名字了，听不见了，喂，听也听不见了。第二个、第三个名字都可以，王丽轩，好吧，我听不见你声音了，没办法了。喂，好了好了，算了，没办法。喂，你好。
哎，师傅好，
师傅。哎，你好，
师傅在。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
哎，你好，嗯。
哎，你好，师傅，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傅，嗯。师傅，就是，就是说，请师傅开始，就是有一个同修平时说话语气有点慢，反应有点迟钝。可是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会跳起来，不够定力和冷静。师父白话佛法中教导我们，碰到任何事情都要安详、平稳、安静。请问师父如何做到平稳、安静而不至于反应迟钝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其实反应迟钝的人呢，就是经常想不通的人。一个人脑子里经常想不通的人就会反应迟钝。所以你去看好了，血压高的人、发脾气的人反应特别迟钝。你明白吗？
哦、
你看有智慧、有智慧的人，他反应都是很快的，明白了吗？所以一个要念心经，第二呢要懂得佛理，啊，第三要懂得人间的道理，苦空无常，什么事情都不是说跳能解决，啊，你叫啊、跳啊、闹啊都没有用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冷静，最好的方法要懂得怎么样来解决它。所以用智慧那是最重要，那智慧怎么来的呢？要学戒律啊，少吃活的肉，少吃动物的肉，你就不会变得像动物一样蠢了，明白了吗？没有一个动物是不蠢的啊，是吧，这个狐狸再狡猾都不够好猎手啊，啊，对不对啊？
对，好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您开示过，不是梦到吃面是延寿呢，是延寿，那么梦到吃粉丝、吃米线、吃面皮这种长虫的，是否也是延寿的意思呢？
延了少呀，延了少了呀。
延了少啊，像如果梦到吃面条、吃粉丝、吃米线，一般是延几年呢？师傅，
面条比较多一点，面条嘛至少延一年。像面条粉丝什么一个月了、半个月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特别开始，如果梦到一只乌龟，就是那种小的乌龟，是几年啊，师傅？
小的乌龟如果爬过来了，爬过来很可爱的，那你至少延个一年多，一年以上。
哦，那种大的海龟呢，一般是几年啊？
海龟至少两年。
你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梦到自己是高中生、大学生、高中老师、大学老师、大学助教，这些都分别代表什么呢？请师父开示一下。高中生、大学生，
实际上就是代表人的境界在提升呀。高中生啊、大学生啊，境界都在提升呀。如果你越梦到高门，说明你境界提升的越快，修得越好，那么天上莲花开得越茂盛呀。
越茂盛。那梦到考普通大专和考重点中学也是不一样是吧，师傅？
除非你
也是代表境界，
除非你现在年纪轻，正好在考这个，否则这个梦没有意义的，明白了吗？
哦，没有意义。
如果你不是学生的话，这个梦就有意义。不停的考试，就说明心里不断的有矛盾，不断的越过障碍。好了。
好，谢谢师父慈悲。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菩萨替我们悲业，这份因果菩萨怎么去化解清除呢？他是怎么消除的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其实帮人家悲业，悲了之后，要化掉很容易的，因为是为别人好，你就是暂时受点委屈，很快就会没有了。所以像这种呢，实际上就是说，经过一个天上的一个过程，很快就消掉了，但是要申报的。
哦，
你听得懂吗？
申报。
就是相当于人间，你做件事情，你是为人家好，但是呢，后来被人家怀疑了，那你要到上面去反映，到最后还是还你个清白的，就这样的。
哦，清白。那师父上一次不是说是观世音菩萨都替我们背业吗？那观世音菩萨怎么消除我们背的这份业呢？都背大悲的这份业呢？
观世音菩萨自动就消了，大菩萨、大佛他自己会消掉的啊，他自我身体就是灵界，他自己的脑子里他会有一个自动的、慢慢的消化的机器的一样。就是举个简单例子，你比方说你今天是一个领导，对不对啊？那么你今天呢，为了别人呢，你受气了，对不对？但是作为一个领导来讲，他很快就想通了，他觉得只要为群众做事情，对他来讲就是幸福，哪怕帮人家被人家误解，那也是应该的。那你是不是马上就消掉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自我消掉的。你要说观世音菩萨上面还有什么领导？不是的，没有的，就是自己消掉。他境界高的人自我消掉他自己身上的业，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父就是说，师父在节目中说，现在的天时是观世音菩萨在掌管人间，请问这是个什么概念？是不是人间的全部现在是观世音菩萨在关照着的吗？请师父开示一下。
掌管人间其实就是说天上地下人间，表面上看起来人间是由人在管理，对不对？
对。
那么冥冥当中是不是有天和地的助缘呢？对不对？天是地理人和吗？ 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说现在观世音菩萨正好轮到天时，末法时期是由观世音菩萨在掌管，帮助人间救苦救难，全部都是人间的一些琐事。为什么求观世音菩萨连小的事情都求了灵呢？因为是观世音菩萨在管的，因为有很多大菩萨他不管，所以呢，你就是求了他也是通过很多的渠道，就是通过你修心另外一个达到一定的境界之后，他才能帮到你。而观世音菩萨呢，这他正好是管的，所以你不管求他什么都能求到，明白了吗？
哦，那师父是不是这样理解的？人间是佛菩萨轮流来掌管的，这个天时正好是观世音菩萨掌管我们这个天时，是这样理解吗？
是啊，是啊，在佛经上也讲啊，阿弥陀佛接下来就是观世音菩萨在掌管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啊，这还不懂啊？
哦，
你去查查佛经上，佛经上都有记载啊，早就有记载了。
哦，那师父是不是那玉皇大帝是不是就是协助观世音菩萨在处理一些事物，是这样吗？
玉皇大帝他是管天界的，顺便就是管那个人道人界、
啊、
他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事情呢，表面上看起来是谁在管，实际上他都有牵连的。我就问你一句话啊，就如果一个怕老婆的一个男人，他在外面单位里在管事，有时候他太太就能在家里管住他公司里的事情啊。
哎，是的，是的，是的，啊，对对对，谢谢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那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在南海，请问师傅，这个南海是属于哪个空间呢？在四圣道哪个区域呢？
观世音菩萨在南海，并不是代表观世音菩萨现在在南海，观世音菩萨管整个的地球，所以不是在南海的问题，是观世音菩萨当年在南海出现了，所以就是变成南海观音了。观音菩萨法身太多了，在哪里出现？那么在东海出现叫东海观音，有不啦？
哦，
北海观音可以
的。
这个不是说现在观音菩萨就在南海出来的，就是包括观音菩萨在普陀山这个道场，那也是观音菩萨修道的一个地方，并不代表观音菩萨就一直在那里出现，听得懂吗？
哦，
千生祈求千生应啊，千收祈千生祈求千生应啊，观世音菩萨在我们心里啊，你在哪里都会出来的呀，什么他在那个地方啊，不是的，是一个故事。
哦，明白明白。
他这个故事，他曾经有这么一段故事在南海，怎么会来到南海做观音的？听得懂不啦？
哦，明白明白。我们看《西游记》的时候，不是当时孙悟空去寻求，就是来到南海观世音菩萨的紫竹林里去找观世音菩萨求救。
对呀、啊，他可能就是他跟那个南海观世音菩萨那个化身法身有缘分，他就求这个。
哦，有缘。那师傅，就是我们供奉的这个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也属于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化身，是这样吧，师傅？
应该说观世音菩萨实际上在天上他是大佛，他有他自己的脸像，基本上就这样的，实际上画出来的都是化身，在人间的一切都是化身，但是呢实际上呢，像我们东方台供的观世音菩萨，应该是我是看到的是非常高的，高的不得了，基本上就是最大的观世音菩萨了，原生了。
哇、
啊、
哎呀，
所以过去很多人看到的那个观世音菩萨胖胖的，有的塑造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形象，实际上是观世音菩萨到人间来的那种形象。实际上我现在看到的这种观世音菩萨，那这真的是庄严佛净土的，这个绝对是高的不得了的，就这么简单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那师父，就是弥勒菩萨的道场在弥勒院，那是在欲界天的兜率天，那请问是不是很多诸佛菩萨在六道内都有天界的道场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这个问题太容易解决了，对不对啊？很多人说啊，弥勒佛他怎么成佛呢？他不是在天界吗？他怎么会佛呢？对不对啊？我问你啊，观世音菩萨在人道，在人间里面有没有？那么观世音菩萨是人呐、啊？
哦，不是不是，
明白了
不
啦、
啊？不是，
那弥勒院分前院后院的，弥勒后院、
哦、
那就是四圣道啊。弥勒前院、
哦、
那是弥勒菩萨，因为在天上救人呐、啊，就跟菩萨到人间救人一样的呀，明白了吗？
哦，明白明白。那师傅，他这个弥勒院，他不是在那个天界的那道场，也是指导天人修行的，是这样吗？
实际上，这个他在天上这块道场，他就是四圣道，因为就这块地方是属于弥勒菩萨的。那你只要进入这个弥勒菩萨的四这块地界的里边，你不就是进入四圣道了吗？听不懂啊？
哦，明白明白。是否就像药师佛的东方琉璃世界及其他佛国净土也属于四圣道，是这样吗？
对呀、啊。其实讲句那个话你就明白了，他在哪里都可以，但是人家原始就是从佛来的呀，所以他到哪里，他这个地方他就是他的净土呀。
哦、
你举个简单例子，你中国跑到世界各地去设总大使馆，你每个大使馆不就代表中国的土地吗？
是的，好了好了好了，这样不懂啊。哦、嗯，好、哦，明白了明白了。好、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啊、那下一个问题，师傅就是说是有些同修只要一念一动，没有特意求菩萨，马上就心想事成了，这样会损耗他自身的功德吗？
不会，这种人如果已经到了这种出神入化的境界，他已经是菩萨了。呵呵，你说菩萨救人，
哦、
随随便便，你说菩萨救人一会儿心想事成，你说算不算损耗他功德了？他本来就是在救人，他怎么会损耗功德呢？他借了这些啊这个功能来度更多的众生，他只有功德更大，听懂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师傅，您也是这样，就是 就这样意念一动就想加持他，那种意念一到就得到了，我们就得到了加持，是这样的，师傅就是。
嗯，我没那么大能力。
我师傅您谦虚了，师傅谦虚了，
我没那么大能力，多求菩萨吧。
你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啊，就是您给人不是看图腾吗？是不是连这个人将来能走修出六道也能看出来呢？
其实都能看出来的。
哦，
只是我不讲。我现在讲，我看到什么，已经他们一问起来，会问的人可以问一个人，可以问五六个问题，看七八个图腾都可以。实际上当然看得出，怎么会看不出来啊？那连死什么时候死的日子都看得出来，怎么会看不出？你能不能修上去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原来这样啊，真的是。
开玩笑，就像要你这眼睛，你就看得到电视，看不到电影啊。
哦，真的是。
你要能够看到电视，你一定看到电影了。
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师傅啊，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同修啊，他老家的祖坟被平掉了，现在找不到了。现在他们家里男的全部横死了，大伯被车压死，二三叔被摩托车撞死，爸爸又被马车压死，自己又生了癌症。你像他这种情况，对于这个祖坟被平掉了找不到了，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重新设碑啊，重新立碑啊，而且祖上说明祖上有杀业，而且说明
有杀业，
哎，而且说明他自己根本没有用心学佛。家里这么多人出事，祖上缺大德了，人家说了，你断子绝孙呐，就是这样的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那重新给他重新立碑就可以了，是吧？再自己好好念经。
对呀，对呀。
嗯，好的，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我们平时不是供奉太岁菩萨吗？我们能做什么就能利益到太岁菩萨呢？就是我们。
用不着的，供供嘛就好了，烧烧香，拜拜佛，经常拜拜他就可以。拜太岁，拜太岁主要是拜呀、啊。太岁菩萨又不是贪官了，要你们买东西啊，要你们供水果啊。
哦，那师傅，您开示过太岁土菩萨也是护法神，他手下很多护法神帮助记录人间的事情，请问这些作为太岁菩萨的护法神，他们也是超脱六道的护法神菩萨吗？
那肯定的，太岁菩萨他能够掌管天地啊，掌管天地啊，他连天界他都管的。
哦，
所以很多人，你去看好了，你去看有几个这种这个宗教市场，这个磁场里边，就那个寺庙里边，他供太岁的，他们都不供的，所以你看看看，
哦、
你看看看最重要的人他不供啊，你举个简单例子，那等于是钦差大臣啊，这都不懂啊。
那是的，是的，是的。哦，明白了，明白了。
天天的都知道，
谢谢师傅。
所以很多人一过年就天天就懂得，哦呦要拜太岁，哦呦犯太岁，天天嘴巴里太岁。你看有几个这个公共的这种拜佛场地，他有供太岁的。你看我们心灵法门有不啦？心灵法门供不供啦？
供的供的，很少就遇到有什么道场有太岁菩萨，很少遇到。
哎，懂了就好了。
嗯，就是见到他们，不是说是犯太岁啊，怎么样？哎，买个东西带上，买个符挂、
啊，
就是看到那种。
啊，对了，就是啊，你说哦，犯太岁来买个东西挂身上，那就不犯了。你要供的呀，要拜太岁的呀，你到哪里去拜呢？
是，
你拜得到不啦？
是的，是的，是的。那师傅，就是你想，就是一是拜太岁，二是就是这一年好好多行善德，多行善事，这样就得到太岁菩萨的保佑了，就不会犯太岁了，是这样吧，师傅？
你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是一个法官了，你还会不会经常犯错了？你是个律师了，你还会犯法不啦？经常，那就是你的境界提高了。对不对啊？你做好事已经成在人间已经成为菩萨境界的人了。你说你拜太岁，你根本不犯戒了，因为太岁菩萨他一看你是个大好人，是一个菩萨境界的人。你说有什么事情犯什么太岁啊？太岁菩萨保佑你还来不及呢。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我们有很多同修不是得了乳腺增生吗？他们用这种大悲咒水擦可以吗？这种？
实际上呢，擦是可以的，但是呢，最好喝啊，要喝啊，
喝
温、
哦，
把它弄成温的喝下去，可能比擦还要有用。擦是可以擦，但是问题呢？最好还是喝，但是擦呢可以的，不要次数太多，好吧？
哦，明白了，明白了。
菩萨加持过的水，
嗯、谢谢
菩萨加持过的水呢，实际上呢，擦上身还是可以的，下身就不能擦了，明白吗？
嗯、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师傅就是说是师傅有，就是那些师傅，就是那些诽谤师傅的那些人，他们是来历是什么？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人间的时候被诽谤也非常厉害，这些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量？因为他们的诽谤和污蔑有让有的众生不能正确的认识到我们的法门的殊胜。我们这心灵法门的佛子针对这种情况能做什么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实际上很简单，如理如法、嗯，你想想看，有正就有邪、嗯、对不对啊？有佛就有魔，你是一个班级里的好孩子、嗯、还有很多人讽刺你打击你呢，对不对啊？
是，
那很
正，是
那很正常的。那你只要自己正，因为这些东西呢它是一阵一阵的，等一阵过了之后就没了，所以呢你坚持它就没了。我问你，一阵风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被风刮得很怕，对不对啊？好像要把你刮断一样的，但是过了这阵风不就好了吗？来雨的时候你是不是淋湿了很难过啊？你觉得一直会淋下去吗？雨过了不就天晴了吗？对不对啊？
哦，
啊，
对，
最主要还是你自身的素质问题。如果你被风刓断了，被雨淋湿了之后蔫了，那你这个种子这个种苗就没用了。如果你还是昂首挺胸，你不就轻松吗？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呢，
师傅您
作为弟子啊，应该如理如法的做一些解释，我觉得是应该的。你看，要维护师傅的声誉，也要维护法门的声誉，也要维护观世音菩萨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声誉。所以过去很多啊，这个我们所崇拜的孔老夫子啊，对不对啊？那曾经也被人家诽谤过吧，对不对啊？
是的
，老子呢，被人家诽谤过吗？对不对呀、啊？
嗯，是的，对。
儒家这么好的东西，不是也跟人家诽谤过吗？对不对呀、
啊？是啊。
好了，
对，
那我算什么？哎，我已经很好了。
师傅，您获得了这么多的世界荣誉啊！你像英国给您授予颁发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马来西亚又授予拿督，联合国又给你颁发颁发和平教育大使，又获得世界和平奖，又获得文化和平杰出贡献奖，又邀请您参加2015年12届联合国那个卫塞节庆典，这么多的奖项，真的是哎。
那，所以很简单了，这些都是看到的，所以你就等着雨后天晴嘛就好了呀。
嗯，
好了，
明白，
人要有信心的，人会长大的，
嗯、
对不对呀？人家对你不了解，你也不能去怪人家的，对不对呀？妈妈说对孩子不了解，你也不能怪妈妈不好啊，这是一个理念的问题啊。
哦，明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加一个问题，师傅您不是开始说一般情况下晚香最好不要超过10点吗？那么我们祈求菩萨，如果很晚的话，是不是菩萨就听不到了？比如晚上10点半上香，即使香还燃着，但是我们祈求的话，效果是不是就不好了？菩萨容易菩萨不容易接收到我们的祈求信息，是这样吗，师傅？
哇，你这个人真的很厉害，这个呢真的要讲点给你们听听了。所以呢时间是很重要，那么菩萨是应该说任何时候都能够听到你们声音，对不对？好，那么就相当于师父，我们举个短例子吧，师父24小时都能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只要你们有信息传给我，对不对？但是问题 你们有时候打电话也好，为什么师傅有时候接不到啊？哎，你现在打电话我不是接到了吗？我你知道为什么吗？时间呀、啊，因为你这个时间是我跟你接触的时间呀、
啊。是的。
所以你烧香也是跟菩萨讲，你不可能的呀，为什么要烧头香了？为什么初一十五要烧香了、为什么要跟着师父烧香把菩萨请来，菩萨就知道呢？因为有些时候你们念的经讲的话，他不是这个时辰，护法神就把你挡掉了。
哦，
听不懂啊？
听懂。
如果我想了解，我当然可以知道。问题菩萨他也在天上，他也有法会了，灵山法会了，他们也有很多事情啊，很忙啊。就是菩萨给你们的时间、让你们接触他的时间，那么他会接你电话，就像我这个直播电话24小时不停的响的。但是我只能在我的时间当中我来接你们电话，道理是一样吗？
是的。
好了，现在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这个同学他想的这个问题确实
很厉害、
这个
同学很有智慧、我告诉你，你要在不你、你有时候你在马路上碰到灾难的时候，你叫菩萨名字，我可以告诉你，叫观世音菩萨，菩萨还听得见；你叫其他菩萨根本听不见。尤其有时候你要是叫菩萨救救我，你没有名字的话，你这个要看过路神了。过路神听见救你一把，过路神不见的话，你一刀就被人家砍了。那
地府
为什么有望死城啊？这个望死城嘛，就是很简单，就是说专门被冤屈死的啦。那说菩萨怎么不救啊？菩萨不是万能的吗？
哦，明白了。那是的，那这个望死城这些冤屈的也有他们的因果吗？为什么就是今生怎么成为一个冤屈鬼呢？就是也是有因果吧，师傅。
又有因果，但是呢，有的真的是冤死的，没办法的。
哦，
你去看窦娥，窦娥很冤，但是为什么天上还给他下雪呢？很简单，天上知道来不及了，他冤了，没办法了。
明白了。
你不是说天上都能救的？天上有时候看到，哎呀，这麻烦了，要死了，哎呀，这下真的出事了。那时候就下雪了，结果没想到，哎，这个判官他很有悟性，他一看下雪了，哎呀，一定有冤屈，停止斩首。你看了吧？
哦，明白了。哦，是这样的。明白了。那是否那个望子成的那些冤鬼，那他们就是什么时候？他们那将来还在投人，还是怎么就可以投胎了？还是一直在望子成呢？
基本上自杀的人在里边一直待，他们的出路，如果是走私的话。他们的出路就是找替死鬼，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死掉？因为找到一个替死鬼，他就可以投胎了。
明白了。如果他找不到替死鬼呢？
他就继续在里边，可能可以待上几百年、一百年。
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啊。师傅，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您看，师傅您看图腾，看我们的业障看得那么清楚，请问这个业障是以什么形态在我们生命里存在的呢？是地府中一笔一笔的记着，到时候地府安排还是怎样形成的？我们念礼佛消除业障，这个消业的过程是怎样的过程？地府的官员是具体怎么操作的呢？
自己形成的呀。你想想看，你做件坏事，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就明白了。比方说你做件坏事偷了一个东西，你说谁知道了？不，你自己知道吧。
是的。
第一个是你自己知道的，对不对啊？那么在你心中就在你心中心里就形成了你是一个偷东西的人，对不对啊？谁知道啊？或者你自己已经是把自己列成坏人了嘛？这第一个，第二个，台长看到的是你自己形成了一个孽障块，这个孽障块就像那个集成电路板。我只要把你这个孽障块往里面一看。你里面肮脏的东西全出来了，
全都查看出来了。
明白了，明白了。啊，师傅，您哎，对了，师傅，您不是说是看莲花吗？天上的莲花吗？你就说是一抱那个树，马上就看出来，是不是这也是观世音菩萨慈悲师傅的辛苦，直接报号，马上就出来了。
对了，就是那天啊，那天台上看了半天了，菩萨一直心疼我啊。过去师傅看图腾很累的，现在菩萨给了我很多功能啊。所以这次看那个也是的，本来我在看几岁，后来我就要问他姓什么，后来我不是还要看他是几月份也要报出来吗？结果菩萨看我看了他难，菩萨就告诉我说，你叫他们报那个号码，马上你就看见了。结果后来我马上就叫他们报号码，一报，啪，天上的那个莲花就马上就看见了，连莲花池都看得清清楚楚。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师傅，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发大愿能否提升一个人在今生今世的根气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当然可以了，发大愿还了得？发大愿，能够发大愿的人，能够发得出来的人，那就是根气已经在往上提升了。你比方说，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小偷被人家都看不起，有一天他站在河边看见人家掉了水了，一个小女孩说救我救我，没有人肯下去跳下去救，那个小偷他一脱衣服啪下去把他救上来了，从此以后他就是因为他的一个举动，他的一个惊天动地的举动，他舍己救人，从此以后没人敢说他一句他是小偷，听得懂了吗？所以为什么我叫你们要救人，你们否则不救人的话，你们就是一个前世有业障的，你们是一个小人，一个凡人，你们就是因为现在救了人了，你们叫菩萨了，所以你们就脱离了小人和凡人，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听得懂。哦，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假如这个人已经具备脱离六道的资格，那么他在未来天上的果位的大小是由他在人间的功德决定，还是由他的境界决定的？请师傅开示一下。
功德只是汽油，境界就是你什么样的汽车，你汽车跑得快跟汽油有什么关系啦？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
功德做了多多少少，只不过是助推力，就是你一个汽车能跑多长，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你的汽车的质量啊！你的汽车的质量不好，你的汽车能跑路不啦？
还是境界，还是看你度的，就是说是在人间所做的帮助别人，救度有缘，是这样吗，师傅？
对呀、啊。就是说你在人间做了多少菩萨事情、
哦、
你在天上都有多少境界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你还不知道啊、
哦、谢谢。
你看看你每天你每次都是帮别人问这么多，你看看有谁讲你不好啊。第二，你为什么每次菩萨都让你打进电话来啊？想一想不就知道，因为你为别人的，谁叫境界啊？明白了吗？
哦，明白明白。谢谢师父和观世音菩萨，就是我今年我不就是发了一个愿吗，就是我就是发愿为别人问问题，就是菩萨一次一次的慈悲我，真的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你。
好了。
好，师父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师父说纹身不能上天做菩萨，只能做瑞兽，要去掉纹身才能做菩萨，就是学佛修心的。请问一个人的业障消到10%以内，有纹身也不能成为菩萨吗？
当然了，很简单、
哦、
你境界高了，你纹身就不应该有了，必须去掉，再痛也是你自己造的。
哦，明白。那师傅，一个人只管自修，业障消到5%，也只能成为阿罗汉。另一个人行菩萨道，救助众生，业障消到8%，后者的业障比那个前者的业障大，却能成为菩萨，是这样吗，师傅？
那当然，这就是看你自己修的哪个法门了呀。
哦，
那我举个简单例子，有的人是军官学校毕业的，他出来嘛就是军官呀；有的人士兵学校出来，他出来就士兵啊，这还不懂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快过年了，有的师兄每年过年回老家和或者是和父母过回老家过年住段时间，但老家的习俗就是有些习惯会把家里挂满咸肉啊海鲜干货，这段期间他们念经如何祈求菩萨才如理如法呢？
不要去讲，不要去讲，这不就好，不要去想呀，
不要去讲、哦
老家们，老家们叫丰衣足食啊，把咸肉啊，把什么东西啊晾在外面，就是说让别人感觉到他家里很富有，有吃有穿、
嗯、
啊，哎呦，你家里这么多啊，哎呦，人家讨个口彩啊，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有一位同学，有一位同修啊，二月初梦见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降临在海上，菩萨周围很多仙女，就是他很开心的飞过去，双手接到了一块布做的宝文，像西游记里面一样，宝文上写了念经前听白话佛法念诵效果好，有罪的人如贪污犯等听白话佛法可以减罪，把人聚在一起让人听白话佛法有功德，意念中感觉可在教室里播放白话佛法，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吧。
哇，我太感恩我们的观世音菩萨这个妈妈了，这天上这个妈妈真的是，哎，你讲到这个师父真的是眼泪都要出来了，这个母亲真是太伟大了，她连这个都要关心我们。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其实听白话佛法当然能减罪，很多贪官的话，他想不出事的话，他多听听白话佛法，他会免罪的，免掉很多罪的。明白了吗？
嗯，
真的是这样。
明白。
所以菩萨刚刚讲的这几句话，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告诉大家，嗯，慢慢写出来告诉大家吧，好吧？白话佛法真的是、真的是一个正能量的东西，这个能够让很多人听了之后不贪呐，太多人不贪了，他就没事了。很多人出事就是因为贪呐，不停的贪呐。明白了吗？
嗯，明白明白。那师傅他以那句话是把人聚在一起，让人听白话佛法有功德，是不是的意思就是找同修们都要好好的，比如网络共修白话佛法啦，或者是一块大家到那个点都听白话佛法，是这样吗师傅？
对啊，这个不是一样啊，对不对啊？有条件的、那么可以在观音堂。啊，有些地方还没有条件的，那网络上就这么听啊，尤其是读白话佛法，你就读好了，你读给大家听，你都有功德无量，我告诉你。
哦，明白了，明白了。
我告诉你，你读的时候，你就是对你妈妈读，你知道你们家里祖宗有多少人在边上听，你知道吗？功德无量的、啊，就这样的，啊。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好的。嗯，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就是有一位老妈妈在念经无意间抬头往天上一看，看到本地的一个师兄在天上接近太阳做了一个伸懒腰的动作，菩萨用意念告诉这位老妈妈，这个师兄在弘法精进，帮助很多重病放生，默默的去做，很有功德。菩萨意念告诉这位老妈妈，在这个师兄需要时可以祈求菩萨加持能量，请问师父是这样吗师父？
是的，这个人伸个懒腰实际上说明他累了，听得懂吗？
哦、
你像跟我们做事情做到后来累了，不就伸个懒腰吗？就这样的、
是的是的是的，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心灵法门，不是有些同修是菩萨再来吗？按理说应该投在信佛的家庭里，却是投在不信佛的家庭里，这是什么原因呢师傅？
投在不信佛的家里，就是叫他来以后度他家里不信佛的人，因为他的爸爸妈妈肯定有善德，但是没有功德，没有佛缘，但是呢他投在他家里，在孩子从小吃素念经，到最后不就是爸爸妈妈都度到了吗？不是有一个法师，不就是他孩子让他爸爸去出家的吗？还不懂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就是有些部分菩萨带来的同修要等到二三十岁才能闻佛法，按理说根基越好接触的佛法时间应该是越早啊， 请师傅开示一下。
那不一样，不吃人间苦，哪上哪来做做佛菩萨？就是让他吃点人间苦，他才能知道怎么样，以后才不会精，才不会倒退，才能精进，才不会啊懈怠。因为你从小就是在，比方说在家里很娇生惯养，虽然你信佛，你信到后来你也会懈怠的。家里条件太好了，就是让你在这种很恶劣的环境当中，慢慢的先懂得人间吃苦，然后你在二十几岁找到佛，或者五六岁找到佛的时候，你就不会懈怠了。那现在跟台长学佛的人五六岁的没有了吗？多得很呐、啊。
哦，有。是的，是的，是的。
啊、
嗯。哦，明白了，明白了。好、哦，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下一个问题：白话佛法中说，念大悲咒，心里想着去救度众生，功德更大。那我们在念经时，是心里想着救度众生，还是无念呢？哪个效果更好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其实两种方法都可以，一种是无念。Okay.无念是什么呢？无念呢，实际上为了你在你的心中把那种慈悲的本质的那种有念，这种念头是什么？都是出来的本性的慈悲，这种念头那是原始的，所以它不称为有念。因为有念是什么？是人间的念头，叫有念头。所以念念无念是说你人间再搞来搞去，再多的念头到了最后还是无空无一场，所以要本性的念头出来，是这个概念。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就是说，师傅啊，做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用佛的理念去做，是不是念了功德宝山神咒转化为功德，也不如用佛的理念去做一件同一件事情的功德大呢？
如果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只要用佛的思维去做，你功德就大。
嗯。哦。明白明白，比这样我们念了功德宝山神咒转化，还大，是这样吧，师傅？
对，就是当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哦，
你已经用佛的思维去考虑了，那已经是功德，用不着转了。
哦，明白明白。哦，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傅说法身是愿力成就一切能量的本源，请问慈悲心、菩提心等诸多善心因何形成？法身、菩提心、百姓三者是何干有何关系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嗯，今天时间比较短一点了。那个这个问题呢、
哦，
实际上是一个佛学理论的问题，要讲
问题
要讲很长时间的。嗯。
好，那我下次再问吧，师傅，我再问个问题，师傅。嗯
嗯。
对，有的同修他不是不努力念小房子吗？身体发烧或者是摔跤等等，就说已经消除业障了，这样认为对吗，师傅？
什么没听懂？
就是有的同修他不是不大努力念小房子吗？但是遇到身体发烧或者是摔一跤，就说已经消除业障了，这样认为对吗，师傅？
应该是的，因为任何的劫都是直接给你肉体造成伤害的。
嗯，
好啦。
哦，明白明白。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位师兄梦到台长师父到他办公室，意念中师父认识他，师父对这位同修说：“那你跟师父走吧。”同修望着办公桌上还有一大堆事情。说了句走吧，这位师兄意念里觉得百年后会和师父一起走。师父说，师父曾经说过，就是师父百年后会有很多同修和师父一起走，是不是这位同修百年之后也会和师父一起走呢？就师父开示一下。
嗯，有可能的，因为等到天时差不多了啊，真的有。有很多人呢愿意跟着师父，他发心，他这辈子就是愿意能够成就一世修成的话，他到了时候一般的都可以走的，因为这种走法呢他没有痛苦的啊，就是说睡、
哦、
如果能够修得好的话，睡一觉就走掉了。嗯嗯，
睡一觉就走掉了
啊、
哦、
这个一点痛苦都没有啊，这完全是一种完全境界的消失，就是说整个离开的这个啊五欲六尘了，离开地球了。所以这个呢最好呢是到了人的阳寿到了之后才走比较好。那么有些人呢，比方说要跟师父一起走的话呢，他可能比方说他阳寿已经到了，但是呢他因为跟着师父修了这么多年，他一直会延到哪一天， 差不多时间了，哎，才会走。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那师傅啊，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雷锋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但是我们在渡人的时候，有人会质疑，为什么这么好的人命运比较短呢？这个例子让人有些质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请问师傅，雷锋这个是什么因缘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这很简单，做好事的人。对不对啊？不一定代表命长。这个问题三世因果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应该这种问题你就能回答，你用不着再问师父了。你这个人这辈子做好事并不代表你上辈子做好事啊，你上辈子的命很短，到了今世来受报了，但是你这辈子拼命在做好事，突然间死了，你说是什么原因啊？你还要问我吗？
哦，是的，是的，师傅就是以前讲过的那个例子。
三世因果你还不懂啊？这个人现在坏的不得了，为什么他活得这么长啊？你看到他上辈子做了多少好事啊？救了多少人啊？
是的，是的，是的。
那你说这个坏人怎么没有因果报应啊？人家就是在报，只不过这个报应是上辈子报到今世，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听得懂。哦，明白，明白。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会弄到吗？成功什么也看不到，这是什么原因呢？
前面没听到，再讲一遍。
就是有的师兄不是梦到往上飞吗？往天上飞，但是飞的过程中什么也看不到，这是什么原因呢？
飞的当中什么都看不到，很简单，飞在当中天空当中你看到什么了？就白云啊，
什么也看不到。
那本来你就看不到，等到飞到这个地方目的地你才看得到，听得懂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一个人如果一生没有男女之事，是不是比有过男女之事的人更容易修成？冷言中说，淫心不除，尘不可出。我们在家居士如果最后要一世修成，是不是要断淫欲呢？
这个呢，用佛家的理论讲呢，那完全是对的。啊，完全对的。但是在这个人世间，像你们没有出家，那么修行呢就比较困难一点。实际上呢，一个干净的人总比不干净的人好，这是肯定的，对不对？你说说看，一个人很干净，你说说看，总比不干净的人好吧？
哼，是的，是的，
还要讲吗？你说谁都喜欢干净的人，菩萨当然喜欢干净的人了。
哦，是的，是的。
你想想看，整天
做的人，他将来的果位越高，是这样吗？
啊，对了，你想想看，为什么人家到庙里，为什么找童男子、童女子啊？啊，对不对啊？
哦，是的，是的，
啊，
对对对，
这很简单的。你这个烂的不得了的人，在修成菩萨，这个概率和一个从小很干净的在庙里长大的这种小和尚，为什么小和尚这么可爱啦？
是的，是的。
啊，就这个道理，人家
干
净啊。你看这种满脑子充满这种男女之淫的那种男人，你看这种眼睛色眯眯的，眼睛们小得不得了，看见女人就笑的那种样子，你说说看，这种人你他是菩萨，你会拜他不啦？
不会，不会。哦，师傅，那你说起那个，自古以来有句话叫万恶淫为首啊，就是这样说的，是
对呀，为什么淫最厉害啊？淫荡的思维可以让你整个的人的心神不宁，可以让你遗失你的慧命啊！因为淫荡的人慧命就没了。
是的，是的。
这个就是现在修在家居士修行最难的一招啊！所以修到后来，那个女的境界很高了，那个男的呢不修，那么这个女的就慢慢的越来越干净，那男的就觉得哎呀怎么回事啊？你们的修行怎么这样啊？那这样的话你就不是。你这不是害自己，你所以这个事情，所以很多嘛法师们就是毅然出家了呀。
是是是，
那就这样的。
师傅您就对对，我想起不是您不是在香港法会不是看那个藏地高僧主持嘛，就是因为一个意念，对那个寡妇动了一个意念没有修上去啊。
对呀、
啊，当时您
对呀、啊，那个法师不就动了一个意念嘛？
哦，是的，是的。
啊，你不、
哦、
你法师不动这个意念的话，你早就上去了。我可以告诉你啊，
是
很厉害的。我曾经跟你讲过的，一个意念，最后一个意念是最重要的。有一个人在庙里打坐，打打打打打坐，打到后来呢， 啊，打到后来啊，突然之间魂魄出去了，慢慢的飘啊飘啊，又沿着他的后花园，庙里后花园走啊走啊，到处都很开心。哎，他很熟悉的后花园，再走啊走啊走啊，其实他人在打坐，慢慢慢慢在走走走走走到后来，一听听到里边怎么像有小孩子哭一样的，结果他跑进去一看，一个农村的一个巫婆正在给那些猪仔下，就是下小猪啦。
哦，
下小猪，正好在做那种做那种事情啦，在猪仔啦。结果呢，他一看之后，他就哎不看了这种东西，就往前走了。
对，
好了，待会魂魄回来之后，他听那里讲后花园正在就是做那种事情，在搞接生啊小猪仔。他说还好，我要是当时去看了一看的话，我的魂一进去出来，现在他已经这个肉身就死掉了，他可能就变这个猪仔下出来了，你知道吗？
我偷成猪了
啊！你想想看，一个意念多厉害啊，害死人呐！
哎呀，是是的，是的，哎呀，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啊，师傅啊，下一个问题就是癌症同修不是已经许愿吃全素了，就是医生建议不要吃豆类等食品，请师傅开示一下，癌症同修为了增加营养，平时应该吃哪些食物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像这种，如果医生跟你说不能吃豆类的话，你一定有蛋白质、啊，植物蛋白质可以吃的，你叫他去咨询一下营养师的话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豆类里边有好几种类型的啊，有的豆类就像水果一样，并不是所有的水果都是甜的，它的糖分都是果糖的，明白吗？它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去问一下营养师，好吗？哎，时间没有了，今天时间没有了，不能再问了。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再见，师傅。
好，再见再见。
好，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广告之后回到我们节目中来。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呢，只能啊明天晚上5点钟再打啊悬疑综述节目。广告之后再见。